ましたが、感谢天父给我们这美好的时间，虽然外面天气很冷，外面又在下雪，但是主，我们心里是非常暖和的，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是非常温暖的，因为我们有一样美好的礼物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去享受，那就是主耶稣基督降生了。他要降生在每一个人心中，他要成为这世界的王，他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王。我们为这礼物献上感谢，亲爱的主，让每一个慕道的朋友，每一个基督徒在这圣诞佳节的时间能更多的体会圣诞的意义。圣诞不是圣诞老人，圣诞不是吃饭吃大餐，圣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接受，去享受这一个最宝贵的圣诞礼物，主耶稣基督。亲爱的主，求你在这个时候特别的感动我们，让我们去思想，让我们明白，更让我们去接受，去享用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是圣诞节前的第三个星期日，我们基督教的传统在圣诞夜前面，圣诞节前面要用四个星期天来庆祝，来纪念。所以我们这里有四根蜡烛，四根蜡烛的颜色也是不同的，从最深的比较黑的，一直到最后一根是最白色最浅的，这表征着这个世界在耶稣诞生前是黑暗的，但是光明来了，逐渐逐渐到最后完全的发亮了。从十二月一日开始，第一个主日我们叫降临节，今天已经到了第三个星期日，还有一个星期日我们将点燃最后一根蜡烛，那就说圣诞节已经很临近了。从降临节到圣诞节，我们要用四个星期日，也就是四个星期来准备，来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。我们要一起来学习耶稣诞生的意义。刚才这个青少年唱的歌唱得很好，我们常常把圣诞节当成是一个吃吃喝喝玩玩的一个节日，我们要更清楚地去体会圣诞节的意义。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？那就是四件事情，那就是四个星期日我们要来思想的。首先是神亲自来到这个世界，圣诞节的第一个意义就是神来了，道成为肉身，道就是真理，真理像人一样的进到这个世界，我们叫道成为肉身。这个真理本来是遥远的，是看不见的，摸不着的，但是这个真理像人一样进到这个世界，道成为肉身，真理通过一个活的人表现出来，这是我们基督教所特有的，没有一个宗教有这样道成为肉身，真理用活的人来表现出来。这是第一个，我们要纪念圣诞节，庆祝圣诞节的意义。第二个就是耶稣是以一个完全的人来到我们中间，耶稣是一个完人，耶稣向我们展示了完美的人生是什么样的，完美的人性是什么样的。第三个，我们要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是来做王的，他是这个世界的王，他来到这个世界不是来旅游，不是来看我们的表演，也不是来跟我们一起吃这个 potluck， 他要做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王。最后第四个意义，那就是耶稣要带给我们平安。很多人听见王都害怕， 一个君王高高在上，但耶稣不是一个独裁的君王，一个只管自己享受的君王，他是一位和平的君王，他要带给我们是真正的平安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，我在两个星期前同大家一起思想耶稣自己的话，耶稣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刚才我们最小的朋友，我们的儿童，他们唱了一首歌叫《平安夜》，这是许多人都喜欢唱的，圣诞节我们常常唱这首歌。这首歌的来源就是今天我们读的圣经《路加福音》第二章所记载的。在圣诞节的前一天晚上，我们通常叫它圣诞夜，有一群牧羊人在野地里看守羊群。这些牧羊人在伯利恒的夜晚，在这个夜晚在那里看守着羊群，他们可能已经很累了，因为带着羊走来走去，走了一天的路，在晚上都已经睡着了。就在他们睡着的时候，忽然有一大队天使出现在他们面前，有很强烈的光照在他们身上，牧羊人非常害怕。在漆黑的夜晚，当你看见明亮的光，是很怕人的。我们昨天晚上江弟兄和卓辉带着我和思谋从 Spokane 开车回来，路已经看不见了，我们突然看见有烟火，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昨天晚上会有烟火，也许是神也给我们一个信息。在漆黑的晚上看见光是很怕人的，当牧羊人非常害怕的时候，他们非常紧张的时候，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。今天晚上有大喜的事情临到你们身上，不仅是你们，是所有的人，是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。我们大家都知道喜讯，我们大家这个我想不会不懂，不管你文化多少，年龄多大，大家都喜欢听到喜讯，没有人喜欢听伤心的事情。但是我们人的一生当中能够遇到的喜事不多呢。关于大家的喜事，每一个人都有份的喜事，我想这更少了。有的人说中奖，中这个乐透奖是非常高兴的，是最大的喜事，但这只是一个人的事情。结婚也是一件喜事我们上个月有婚礼，这个月还要有婚礼婚礼是很高兴的，但只是两个人的喜事。虽然我们参加的人也为他们新婚的夫妇感到高兴，但是最高兴的只是他们两个人。毕业也是一件喜事，毕业只是一个人的喜事，一个家庭也可能一起高兴，但毕竟是少数人。最后找到一份工作非常高兴，我终于找到工作了，但是你找到工作，你要知道同时意味着另外一个人就要失去了一个机会。我们中国话说，几家欢乐几家愁。在这圣诞节，我们庆祝圣诞的时候，我们特别想到有两位我们很熟悉的人现在正在病危中。一位就是我们的李伯伯，李春荣伯伯，他在星期四晚上突然的脑充血，星期五早晨我去看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昏迷了，他一点也不能够辨别人了。据医生说，他的生命就是这两天的垂危之中。他已经买好了1月5号的飞机票要去中国，也办好了回美证，两年以后再要回来。他也邀请我和思谋在广州和他们相聚。他已经做了很多年的计划，但是他现在在生命的最后一刻。所以我在星期 我早晨跟他祷告的时候，我真是求神啊，拯救他的灵魂，我求神啊，能够在这最后的一个时刻让他清楚他已经得救了。另外一个也是我们非常熟悉，大部分人可能不太知道，就是我们的柯牧师。我们的柯牧师现在也在生命的垂危之中。昨天早晨，江弟兄和卓辉开着车子把我和师母一起带到 Spokane。 我从来没见过柯牧师，我只跟他电话里有过联系，昨天是我第一次见到他，但是也很可能是我最后一次。柯牧师人非常消瘦，躺在床上，他要我带给大家一个信息，向三正华人宣道会的弟兄姐妹问好。他说他有心里有平安，有信心去面对这未来的考验。我们今天都来到了美国，我们终于实现了我们的美国梦。但是当你实现以后，在你的前面还有多少喜事呢？我们常常关起门来庆祝喜事，因为别人可能会妒忌你的成功，妒忌我的成功，或者别人还要想从你的成功当中捞一点油水。但是圣诞节的喜事是给大家的，你用不到来捞油水，你可以享受，和我们一样的享受。享受什么？天使回答了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简单的说，这个喜事就是要送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件非常珍贵的礼物，这个礼物就是两个字，平安。平安非常重要，我不知道你对平安是怎么看法。我们大家都要买保险，保险干什么？就是买个平安。做人最大的难处是什么？就是没有平安。所以你要努力，你要赚得平安。你缺乏生活的保障，你不知道明天，明天不属于你。不管你有多少钱，不管你的地位多高，你掌握不了明天。你缺乏这种自信心，所以我们需要平安。我想没有一个人会拒绝这个平安。2008年的冬天将会是一个很寒冷的冬天。上个月在美国已经有超过50万人的失业，这个月可能还要增加。当你没有工作的时候，你是否会感到像一股寒气一样的刮过来，全身都要发抖？这是在美国。在中国大陆情况也不是很理想。前两天我的同学告诉我，他的儿子在华尔街银行工作的已经被 lay off， 不仅 lay off， 半年之内不准再找工作。在中国的沿海，他告诉我已经有10万家工厂倒闭了。也许你的工作没有问题，但是你面对的可能是另一种压力，家庭的问题。我们中国人都是非常看重家庭的，过节的时候我们一家人聚在一起亲亲热热。但是这些年来离婚已经越来越流行，美国的离婚率已经达到了50%，那就是说两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离婚。我们中国也在迎头赶上。为什么离婚率这么高？道理很简单，每个人都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，两个没有平安的人结合在一起，家里自然没有平安。如果你的家庭很温暖，祝贺你。但是你看到这么多失业的人，这么多家庭破碎的人，你的心中有平安了。 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呢？还是我们关起门来，我们过自己的小日子，我们来庆祝圣诞，我们关起门来庆祝圣诞，别人不快乐，你能快乐吗？我们要来思想第一个问题，耶稣怎样把平安带给我们？耶稣是什么？耶稣是什么意思？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意思？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说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所以耶稣的名字就是救主，不过他不是一般意义下的救主，而是我们心灵的救主。我们的心灵需要拯救呢，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你的心灵需要拯救吗？我们的心灵处在罪恶的捆绑之中，没有自由吗？心灵的自由实际上比身体的自由更重要，只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个重要性。这是非常可悲的，一个人进了监狱是很可悲的，是不幸的，但是更不幸的是他觉得在监狱里过得很好，很舒服，他不想出来了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失去了心灵的自由，这就叫心灵被捆绑。除非耶稣基督掌管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安宁。除非耶稣基督掌管你的生命，成为你生命的主，否则你的生命永远不会安宁。你的生命不会有目标，不会有动力。耶稣的降生就是要成为你的主，他的死，他的复活，都是为了要成为你的救主。天使把那特大的喜讯告诉人们，他先告诉谁呢？他选择第一批告诉的人，就是那些牧羊人。这是非常有道，这不是偶然的，这是有计划的，这是神的目的。为什么要告诉这些牧羊人？因为看守羊群的牧羊人，他们是谁？他们就是羊的救主。他们非常清楚，羊靠自己是无法摆脱豺狼的侵犯。同样，他们自己跟羊一样需要救主。天使所报告的喜讯就是一句话：为你们生了救主。天使向全世界的人宣告了神的福音，这个福音就是为了你，也为了我，生了一位救主。今天在大卫的城里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所以耶稣这个名字代表了救主，代表了人类的救星。没有一个人能够救我们，我们要解决的不是找到一份工作，我们要解决的不是身体的健康，我们要解决的是罪的问题。这个问题没有一个人能办到。人类要解决罪恶的问题，哲学家的理论帮助不了你，道德家的修养帮助不了你，政治家对社会的改良帮助不了你，而是需要一位救主。一位掉在水里快要淹死的人，他不需要你去教他怎么游泳，你告诉他应该怎么游，应该什么用什么方式游，他最需要的是一位救他的人。对于这个救主的名词，我想很多人也很熟悉。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的朝代，我们很多的朝代都是以救主开始的。每一个王朝，当它腐败，当它成为社会的障碍的时候，总会出现一个领袖。不管这个领袖是农民，这个领袖是将军，这个领袖都自称是人民的救主，所谓人民的大救星，领导大家推翻统治，推翻黑暗的统治，建立新的王朝。 这五千年的文明史，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，数风流人物不断的出现，一个一个旧族登上历史舞台，但是这些旧族都是把我们从一个朝代救到另一个朝代。开始的时候好像还不错，还比较开明，但是到后来在财富和荣誉面前都低头了。所以用毛主席的话来说，就是他们重新骑在人民头上做官当老爷，等待另一位旧主再来把他们打倒。这就是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旧主。说到底，他们连自己都救不了。你只有打开心灵的眼睛，你才能认识真的旧主和假的旧主。打开你心灵的眼睛，看到我们这位耶稣基督，他不是一般的救主，他要救我们脱离死亡，进到那永恒，进到那，我们用简单话来说，就是进到天堂。我们有着荣耀的盼望，我们可以上天堂。这个上个礼拜我去了旧金山，我们在会议上我们见到了小敏姐妹，她从中国大陆被请来。小敏姐妹同我们一起分享，她说现在传福音不容易。我们很多人都能够体会，传福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你要上天堂，人家怎么理解这个天堂？所以他举了一个例子，他说有一些老太太总是去聚会，他们听也不大听懂，他们这个文化也很低，所以呢每次去聚会，每次去聚会，结果呢有一些不幸的人就问他，你们这些老太太，你们去聚会干什么？你们听得懂吗？他们说，老太太说，我们去聚会不一定完全听懂，但是我们信耶稣，我们可以上天堂。那些不信的人说，哦，你这么大年纪，你还要上天堂？你上一棵树给我看看。嘲笑，不理解，他们不知道我们的盼望。耶稣基督要把我们救出来，要我们救到那永恒里面去，救到那天堂里面去。因为罪是一切问题的根源，罪是破坏了人与神之间的和平，也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平。耶稣要把平安带给你，这是真正的平安，这不像世界所提供的平安。世界只能提供一个房子，世界只能提供一份工作，世界只能提供一个家庭，它能给你真正的平安吗？好像请你喝酒，请你抽烟，当你抽烟的时候，你好像有一点平安，你在那里腾云驾雾，你不知道一切。我们这次在这个旧金山会议上又请来了中国两位很有名的演员，一位叫申海英，一位叫吕丽萍。申海英给我们做见证，这是一位很不错的弟兄，我第一次见到他，他告诉我们他30年抽烟了，抽烟30多年，现在他彻底戒掉了，所以现在他看见人家抽烟，他就觉得最讨厌。他常常给抽烟的人传福音，他说怎么传？非常单刀直入。他说你抽烟，你知道你非常自私，你很坏。人家搞得糊涂，怎么我抽烟很坏呢？他说第一，你只管自己，你自私自利，你不考虑你的爱人，不考虑你的家庭，不考虑你周围的人。第二，你是在麻木自己，你在那里什么事也不做，抽一颗烟，你头脑真空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幻想，你在自以为可以脱离一切，这是自己欺骗自己。所以他给好多人这样讲，开始人家都给他搞得糊涂了，怎么我是坏人？我抽烟怎么变坏了？结果后来人家回去仔细一想，很有道理。他带领了不少人信主，他带领了他自己的堂弟也信了主，堂弟生了两个孩子，一个取名叫哈利，第二个叫路亚。今天我们世界上好多人用麻木的办法来取得平安，自以为解决了平安的问题， 其实他们没有真正的平安。为什么耶稣基督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呢？因为耶稣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，只有他道成为肉身才具备这个能力。许多人以为没有平安是太穷了，知识太少了，朋友太少了，身体太不健康了。其实没有平安是你心中有鬼。我们中国人早就知道，只要问心无愧，半夜三更不怕鬼敲门。没有平安的真正原因是你心中有愧。我们没有按神的标准去生活，我们都是罪人。不管你喜欢听还是不喜欢听，这是神对我们的判断。但是今天罪人有盼望了，有出路了，那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。他宣告了罪恶的势力不能永远的控制我们、压迫我们。耶稣用他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通往神那里去的路，这是一条永生的道路，这也是一条平安的道路。所以天使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圣诞节是每一个人的节日，罪人可以得到平安，没有一种保险可以给你带来这种赎罪的平安。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庆祝圣诞节的时候，你真是要好好思想耶稣所给我们的平安。耶稣的诞生是要把平安带给人，这是一种礼物。平安是礼物，不是你的努力而得到的报酬。如果你认为你可以通过努力来得到平安，那你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，你还不可能得到他所赐的平安。礼物虽然好，虽然是非常的珍贵，你必须去接受它，你才能享用。圣诞节是送礼物的时候，有的礼物人家送给你，你不喜欢，但是人家很客气，给你留了一张什么呢？发票。所以呢，过了圣诞节，你还可以去退掉，你还可以用这个退来的东西、退来的钱再买别的礼物。礼物是可以退的。同样的，你如果不喜欢耶稣送你的礼物，平安的礼物，你可以拒绝。神的礼物不是关于所有的人，讲清楚一点，是关于所有的人，关乎万民，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享用的，而是关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。什么样的人是说神所喜悦的？神怎么判别哪一个人是他所喜悦的？就是相信他的人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信心就是我们对神的礼物的态度，信心就是我们接受这个礼物的行动，不信就是拒绝神的礼物，信就是接受。约翰福音章十二节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我们今天都接受了，很多人都接受了，还有的人可能还没有接受。今天还是你的机会，希望你接受这个礼物，成为你的自己的享用的东西。我们接受这个礼物，就是要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。救主什么意思？救主包括两个方面，一个是救，拯救，第二个是成为你的主。仅仅救出来是不够的，你救出来你还可以再掉下去，人家把你从水里面救出来，你扑通又下去了，你还要被耶稣掌管，被耶稣管理，那就是 耶稣要成为你的主。耶稣基督是主，他是活人的主，他是死人的主。活人是自愿的接受他为主，死人是被迫的接受他为主。说到底，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，你没有选择，我们只能承认或者不承认他是主，这都改变不了事实的本身。因为他确实，耶稣基督确实是这个世界的主人，不是根据我们承认或者不承认。这不需要选举，这不需要投票，我投多少人赞成他是主。谁创造这个世界，谁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。我们只有一个选择，那就是主动的接受他是我们的主，还是等死了以后被动的承认他是我们的主。将来总有一天我们都要死的，包括那些不承认他是主的人，也不得不跪在他耶稣面前称他为主。罗马书十四章十一节说，主说，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，万膝必向我跪拜，万口必向我承认。那就是说，所有一个人将来都要跪在他面前承认他是你的主。耶稣基督降生，他就是要来管理你的生命，也要管理我的生命。今天你只有一个选择，你只有一个选择，就是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接受基督作为你的主。伯利恒的牧羊人虽然很贫穷，他们没有文化，但他们的故事是多么的美好。让我们跟着牧羊人的行踪去确认事实，去接受所寻见的救主，并且去宣扬关于基督的信仰。只有让他成为每个人的救主，这个世界才有希望。让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同胞，我们所能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能明白，2000年前诞生在马槽里的婴孩，他不是别人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世界的救主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牧羊人所寻找的，也是我们许多人一直在寻找的那一位生命的救主。